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6章20到26节。路加福音6章20到26节，我来读。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阿们。启示录是耶稣基督让使徒约翰看到的启示，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这些教会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这七个教会分别是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主称赞也责备这些教会，也提出忠告和劝告，并且与他们也有做过应许。其中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谴责，斯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其中对斯美拿教会，主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启示录2章9到10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四日。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当时斯美拿比小亚细亚的任何城市都更加的亲罗马。公元26年，罗马帝国的第二个皇帝提比留登基成为皇帝的时候，他在各地修建了供奉罗马皇帝的神殿，而建神殿的城市之一就是斯美拿。启示录是拜皇帝思想极为严重的多米提安皇帝治理的时期记录的。拜皇帝非常适合统一皇帝思想。罗马公民每年都要在凯撒的祭坛前烧一次香，跪下承认凯撒是主，然后他们便可以收到一份证明他们已经履行了宗教职责的证书。任何有这种证书的人都可以崇拜任何的神，但是没有这个证书的人就不能够被罗马政府认可，就会被判为叛徒。所以说，只要是罗马市民，每个人都要一年进行一次拜皇帝的活动，但基督徒不能那样做，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再能够成为主。为了赐予永远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流血代赎而死的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而不是罗马皇帝。 所以在古代城市当中，斯美拿是基督徒生活最危险也就最艰难的地方。在斯美拿成为基督徒，也就被视为叛徒，等于说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他人。耶稣说他知道斯美拿教会的患难和困苦，患难是指压迫和试炼，特别是被包围越来越多的痛苦，诸如对罗马女神的崇拜和对皇帝的威逼。一教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对他们来说的苦难已经围绕在斯美拿教会的每一个信徒身上。主说他知道这样的一切。还有贫困，不是表达相对贫困的词，而是绝对的贫困，意思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需要不得不乞讨的程度。斯美拿可以说是一个独天独厚的港口城市，拥有极多的寺庙、图书馆和音乐厅，但斯美拿教会非常的贫穷，正如处于豪宅之间的一个小屋或者棚屋一样，好像是一个草房一样。斯美拿教会的人之所以不能够享受经济的财富，是因为当其他斯美拿人沉浸在罗马价值观中的时候，试图通过非法以及非法和合法之间来回穿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他们设定了一个合理的、正确的产品价格和诚实的购物，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他们经营企业并合理的纳税。此外，他们因为要拜罗马皇帝，奉罗马皇帝为神明，得到确认的证书之后，才可以从事商业或者社会活动。但由于基督徒没有那个证书，所以他们从事经济活动就要受到限制，不得已只能过贫穷的生活。此外，斯美拿教会的人很可能被迫生活在极度贫困当中，因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因为他们承认基督是主而不是凯撒之主。启示录二到三章的七个教会当中，只有老底家教会没有听到神的称赞，只有指责。主对老底家教会这样说，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愧、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当时老底家是小亚细亚最富有的城市，也是金融中心，为多个城市提供银行服务。主后十七年，小亚细亚发生了大地震，当时包括萨迪和菲拉铁菲等十个城市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老底家教也不例外。以及主后1960年，老底家发生大地震，破坏严重，罗马政府承诺提供恢复成本的资源以及货物资源和减免税金等福利，但老底家拒绝了这一切的援助， 便完全凭着自力恢复了，凭着自己的力量恢复了这座城市。老底嘉也是一个服装的中心，这里生产的棉制品远销各地。当时在罗马时代，人们穿着束腰的外衣，一件宽松的无袖外套，一直到膝盖。老底嘉生产的羊毛制品呈深紫色，用羊毛制成的长袍卖得很贵，给老底嘉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件外衣被称为 Trinita， 老底嘉因着 Trinita 非常闻名，人们称老底嘉为 Trinitaria， 意思是 Trinita 的地， Trinita 之地的程度。老底嘉也是一个医疗中心，在老底嘉附近有一座供奉药神的庙宇，有称为面的要拜的神像，还有一所医学院。老底嘉特别以耳膏和眼药以及眼药水而闻名，特别是眼药已经出口到了各个地区，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将漆涂抹到眼睛上，就没有可以比这更好的药了。老底嘉教会的人认为自己很富有，但主说他们不知道五点。首先，他们不知道困苦。困苦意味着人生已经支离破碎，非常的不幸而非常的可怜。其次，他们不知道可怜。可怜就是因为有可怜的身世，使人感到怜悯之情。第三是他们不知道贫穷。前面提到了斯美拿教会的贫穷，是同样的意思，说明绝对性的贫穷。这就好比主问老底嘉教会的人说，你们知道你们是属灵里可怜的人，要靠乞讨谋生吗？正如主问他们这样的一句话。第四，他们不知道瞎眼。瞎眼好似看起来像烟雾一样的遮住了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事物。这不是因为老底嘉教会的人他们是视觉障碍，是盲人，而是因为他们本应该看到的却看不到，不应当看的东西却或者是少看的，然而他们却关注。第五也是最后一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老底嘉以深紫色羊毛制品特里米塔长袍闻名，是这座城市的骄傲和自豪。用如今的话来说，是人们都想要尝试的奢华服饰当中的奢侈品。但主却摇了摇头。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当中有一个皇帝的新装，一个贪婪的国王像智者一样走在街上，穿着有两个片子缝制的隐形的衣服，被羞辱。虽然老底嘉教会自豪地认为他们穿的是穿外衣的教会，并以此为豪，但主却视他们为赤身的教会。主也劝勉老底嘉教会要买火炼的金子。老底嘉在小亚细亚 是一座像银行一样富有的城市。尽管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拒绝皇帝的帮助，使自立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种程度，老底家一定有很多的金子。但是黄金是世俗价值的产物，就像人类欲望的总和。老底家教会真正需要的不是这样的黄金，而是可以过滤掉世俗价值观的杂质，融化了欲望的纯金。所以主并没有告诉他们简单的购买金子，而是要告诉他们要从主那里购买火炼的金子。有了这样的金子，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主也鼓励老底家教会购买眼药。尽管老底家是当时制造最好的眼药水的城市，但老底家教会实际上是一座盲人的教堂。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盲人的人的教会。耶稣上山祷告了一夜之后，天一亮就叫他的许多门徒来找他，从他们当中挑选了12个人，站在一片平地上。他宣讲了一个名为“平地报讯”的信息。今天的经文20到21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耶稣所说的有福的人，与常人所想的有福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穷人、饥饿的人和哭泣的人根本不是有福的人。对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多极力地要求绝对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神啊，我不是要变得非常富有，请不要让我欠别人的债，也不要让我向别人伸手求帮助。求神让我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并没有求什么山珍海味。让我知道能够与他人分享。神啊，求神擦干我的眼泪，不要让我流泪，让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穷人、饥饿的人、哭泣的人，可以说不是属世的人，只有神为他们的目的，这样的人会享受神的国，经历真正的富足和永远的富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经历神的国，享受神所赐的真正的喜乐和永远的喜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可以过名副其实的神的百姓的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名副其实的主的门徒。另外，只听到主称赞的士美拿教会可以说是这样有福的人，因为士美拿教会拒绝了拜皇帝，他们因大大小小的事情而被囚禁，生活极度贫困，但主对他们说他们是富有的人。士美拿教会的目标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为目的， 而是向神举目，以拯救他们的主为生活的目的。24-25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耶稣也以与普通人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方式谈到有祸的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富足的人、吃饱的人和喜笑的人是非常有福的人。所以哪怕年轻一岁，努力成为一个拥有更多、四处忙碌、东奔西走，都是为了成为富有的人。此外，人们想吃比其他人看起来更好的食物，想在更好看的空间里吃更好看的食物。所以试图通过在各种社交媒体空间上发布自己在这些地方吃饭的照片，来确认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们还想哪怕通过夸张的方式拍一些视频和照片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虽然内心感到空荡荡的、空虚和寂寞，深深的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然而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富足的人、饱足的人、喜笑的人，并不渴望神和属于神的人不以神为目的，而是以世上的价值观为目的。可以说是他们是这样的人，是这样有祸的人，因为神认为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在世上得到了他们当得的赏赐。不知道永远的满足，不知道，也不知道有永远的满足，最后也许唱着我活得真像个傻瓜，就永远后悔。主没有称赞只斥责的老底家教会的人，可以说正与此相符。作为小亚细亚金融中心和小亚细亚银行的老底家繁荣昌盛，所以老底家教会的人在世上并不贫穷，他们没有挨饿，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会在深紫色的羊毛制成的托雷米塔的长袍间互相喜笑。但耶稣摇摇头对他们说，可怜的人和悲惨的人。老底家教会的目标不是永远拯救他们的主，而是以世俗的价值观为他们的目标。关于有福的人，耶稣这样说，22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耶稣说明了神的子民和像门徒一样的门徒会经历的四件事情。首先是有人憎恨你们，憎恨的意思是行为怀有反感和敌意，这是对基督徒怀有强烈敌意的内心表达。第二是拒绝你们，意思是驱逐和被远离。古希腊有驱逐贵族的制度，有可能通过非法的手段成为最高统治者，为期5年到10年。他们之所以被流放， 是因为被流放人的名字写在一块陶器上，因此说陶片流放罪，就是把他们流放到很远的地方。第三和第四是辱骂你们和弃掉你们。咒诅你们和弃掉你们这两个词经常被用在辱骂性的语言中，因为世人无法理解基督徒的生活，就像将他们关进监狱，或让他们成为圆形竞技场中野兽的食物。接受这种待遇的教会正是士美拿教会。耶稣又说，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这句话颠倒的表达并不意味着如果每个人都辱骂我们，我们就有福了。如果每个人都称赞你，那是让人们听他们想听的，重视和他们的口味，无条件的承认他们的欲望。这样的称赞不要听。如果是假先知这样，那么真正的先知不只是告诉人们想听的话，而是把神要他去传的话传给人们。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如果以色列人不离开他们的偶像，献上虚假的礼拜，他们将被巴比伦帝国俘虏70年。先知耶利米的话震惊了以色列人。那时有一个名叫哈纳尼亚的假先知出现了，这样说，耶利米书28章1到4节，用新译本圣经来读。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开始执政的第4年5个月，基遍人亚述的儿子哈纳尼亚先知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的面前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在2年之内我必把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具，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方掳到巴比伦去的，都带回这地方。我也必把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都带回这地方，因为我必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一个名叫哈纳尼亚的假先知在祭司和众人面前说，他听过神，因为神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不仅在70年，而且在2年内，神殿里所有被掠夺的器具都会回来，人们也会重新回来。以色列人会相信哪个先知呢？不，你更愿意相信哪个先知的话呢？以色列人选择了他们想要相信的，没有经过检验，哪位先知说的是真话，他们只是选择了他们想要信的那一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掳的人在2年后就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回来了。所以耶利米先知虽然传讲了神的话，却被指责为假先知，被挨打，不得不经历各种磨难。 很多基督徒会想，如果我们过正直真诚的生活，那么不信的人会无条件的认同并称赞我们。有可能是这样，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越是想要努力的过正确的生活，我们也许会面临更多的反对。他们会说，诸如，为什么你那么特别的相信？如果像你那样相信，那么就会倒退于世界之类的话。有时我们会问，我也可以去教会吗？我也可以相信耶稣吗？这是因为神向那个人伸出了恩典之手。还有可能说，与其相信神，不如相信我所拥有的和我的能力。我的人生是我的，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如果他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就会发现靠自己无能为力，人生也不能够靠自己来如愿。即使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感到深深的绝望，这样的时候，希望有人拉他到教会，到主面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同样都生活在这个世上，家庭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工作和学习也都一样，以及做运动和爱好也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对非基督徒来说，可见的世界就是一切，但对基督徒来说，可见的世界并不是一切。因此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上过上永恒的生活。此外，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并没有说主的门徒是因为他们被憎恨、拒绝或迫害而蒙福，而是说当他们因为人子的缘故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福了。人子即人的儿子，是耶稣启示自己头衔的一种表达方式，基督意思是弥赛亚。所以人子，因为人子的意思是因为耶稣基督相信弥赛亚，传基督的福音，作为基督的门徒走正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个上中学的儿子根本不学习，屡次做错事。有一次父亲责备，叫了这个儿子过来责备他，然后让他回房间。那么这个孩子在他的父亲责备他之后回到房间，大声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是赞美诗第336首，圣徒在患难和逼迫中坚守信心。那个儿子真的很可爱。即使我们遭受迫害和苦难，也有一些我们并不是因人子受的痛苦。首先，反对别人的意见或计划的困难不是主所说的。第二，一个人因自己的罪或过错而受迫害，或因一个人的愚昧而受的痛苦，都不是因人子而受的。第三，由于人性格的参差不齐，或者是人格不成熟所受的苦难，不是因人子的缘故。那么最后第四点，由于过分的 热心和狂热所受的苦难，也不是因为人子。这是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苦难和逼迫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传基督的福音，走基督门徒的道路。应该有的态度，23节这样告诉我们：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当我们被人子因人子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那样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会充满喜乐，我们会说“雅吼”，可能会欢喜的大声。因为我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如果对于耶稣这句话没有深达我们内心，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在世上得到的赏，在天上得到的赏赐虽然是小的，但是可能在世上的赏赐是大的。然而永恒的日子定义了每个日子的生命，换一句话说，那一天定义了这一天的生活。想要进入一所好大学的考生们，为大学的数学能力测试做准备，以便使他们的技能和健康状况处于最佳的状态。对于将要准备婚礼的新郎新妇，结婚的那一天是世上最美好的一天。我们越重视那一天，我们就越会相信那一天真的是需要诚实的过好这一天。如果你认为那一天什么都不是，很容易把这一天当作毫无意义的一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越珍惜和重视永恒的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数算那一天，我们就越会每天忠实的过好每一天。让我们忠实的相信有这一天，并且诚实的生活好每一天。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有钱人，作为一个充足的人，作为一个喜乐的人生活。但是当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站在真正公正、真正公平的神面前，我们就会去做。否则的话，若没有那一天，那么可能我们就会非常的惶恐和遗憾。知道自己唱我活得像个傻瓜，唱几千遍几万遍都改不了神的审判，那该有多难过。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相信永恒的日子，我们过着贫穷、饥饿、哭泣、受苦和迫害的生活。但当我们在世上呼出世上的最后一口气息，那我们将因神的赏赐而得荣耀和公平的时候，那有什么能够比得上那种富足、充实和欢喜呢？请不要忘记，当我们举目以主为目的，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时候，纵然因人子受苦、受逼迫，那么忠心的过好每一天，我们相信有永远的那一天，忠实的过好每一天。那么将来在天上得到的大赏赐，现在正是做准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因为士美拿教会的人拒绝拜皇帝，他们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磨难，他们不得不经历极度贫困，但主称赞说你们是富足的。然而老底家教会的人们以为他们自己是富足的，认为他们没有所缺，一无所缺， 但主却说他们是可怜的、悲惨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肉体的。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一点，就像属灵的破产者。在此告白，我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我们作为教会，希望更像老底家教会，而不是四美拿教会。在任何情况下，求神帮助我们走四美拿教会的道路。此外，即使我们因人子基督而受苦难、受逼迫，也求神帮助我们忠实的生活，盼望那永恒的日子，直到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求神引导我们不要过无法挽回的永恒叹息的愚蠢的生活。那时，让我们富足、饱足，永远喜笑。希望我们的余生可以是为了天上得到更大的赏赐而做准备，过好每一天，以永恒想望那永恒的日子，过好每一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